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圣经信箱的环节，我是李崇恩。
我是陶立民。在这个环节，立敏跟崇恩都会努力的为您解答圣经的问题。还有
呢，就是最近我们分享一些解释圣经的基本的原则，希望这些原则呢能够帮助你读经的时候呢更能够明白认识圣经的本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呢先看今天的一道的题目啊，然后呢就会谈谈另一个解释圣经的原则。那今天这个题目呢是诗篇103篇第五节的内容的，诗篇103篇第五节。那我们先看看这一节圣经了啊，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问题就是，哎，如因返老还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究竟这个因有什么特色啊？这个因呢，其实是蛮长寿的。我没有做过一个实际的一个统计，说不定啊，我在猜啊，可能鹰是在这么多的鸟类当中是最长寿的一种这样的鸟啊，因为它的岁数可以长达差不多到100岁的，
这样长寿。
而且这个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按期换羽毛，到了接近差不多100岁的时候，它会脱掉它全身的羽毛，长出新生的毛来，这样就变成非常年轻的样子了。所以就好像我们说的那样，返老还童。
哦，不用做这个整容的手术，
不用的，
都会有全新的面貌。
是，
看来挺年轻的，好像新的一般的这个羽毛的外衣哈。
嗯。
而另一方面呢，鹰呢，在我想在圣经那个时代呢，常常是给人一种呢相当有力量的那种的象征的意义的，所以圣经呢也常常用鹰呢来比喻一个人的力量，好像刚才说的这个诗篇呢，就如鹰返老还童啊，就是呢强调鹰的那种的青春活力哈。而另外呢，以赛亚书也提到等候耶和华的最后呢，如鹰展翅上腾，也是代表了那种从神那儿得到力量的那种的景象。所以我们应该呢对鹰呢一个的理解，就是当时圣经时代的人呢对鹰的那个的长寿力量和他们不断的在这个好像更新的这种的历程当中呢，他们是有很深刻的一种的认识，所以就被拿来做了一些的比喻哈。
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的研经的原则，就是解释经文当中的字义的时候，应该和原作者的时代背景做出一个协调
啊。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知道哈，圣经呢是古代的作品，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他们的传统呢跟我们呢真的很不同的，所以有时候念圣经我们需要呢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的习惯，他们呢一些特别的观念，这样呢才容易去明白圣经应该怎样的解释的。譬如举一个例子吧，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就说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呢就说他们在婚礼的时候呢要预备这个灯，预备这个油，要等候新郎。那这种的传统呢，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相当的陌生的。
是，
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里头每个步骤又有什么的含义呢？要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原作者他们的时代背景去了解这到底是什么事件，明白了之后呢，去解释这个圣经比喻的时候呢，才能够找到他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通常在经文当中的字义，如果它有一些很特殊的解释的时候，经文自己也会加以说明的。立敏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耶稣曾将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当时引起了犹太人的不满和议论，就开始跟他辩论了。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在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9-21的。
对了，当时的犹太人呢不明白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呢指的就是面前那座的建筑物，所以觉得哇没可能吧。但圣经已经解释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为什么三天之内就在建立呢？再想想我们就知道指的是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圣经本身一些特别的地方呢，可能他已经有解释，我们就要找出这个独特的解释来，不用自己去猜想。而其他的如果是我们历史里头啊陌生的东西呢，我们就要多去找一些参考的资料。譬如什么叫法利赛人呢？
是
圣经往往没有解释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谁是法利赛人，他们有什么特别。但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今天就要多做一些的步骤，了解什么是法利赛人，以致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为什么这样紧张呢？为什么耶稣常常批评他们呢？那这些呢都是从原作者的时代背景去思考认识圣经的一个的途径和方法了。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